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您是位忙碌的父母吗？您有没有试过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哪怕只有10分钟，也比经营还宝贵。我们常常忙于工作、社交和应酬，恪守着成人世界的行动准则，却忽视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我们一再宣称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也一再宣称我们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果真如此吗？我们对孩子的爱果真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无私吗？我们会不惜用财富给孩子买来大量奇形怪状的玩具和塞满冰箱的零食，为孩子请来勤快的保姆，用最现代化的洗衣机和厨具来照顾他们的起居和饮食。我们的确在这些方面为孩子付出了许多，然而这些就可以证明我们是完全无私的爱我们的孩子吗？想一想，我们全心专注在事业上，世间的繁重压力让我们渐渐失掉了耐性，学会了用金钱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我们对孩子的爱就渐渐偏离了轨道。我们逃避为孩子付出更多的时间，于是为了弥补，我们便付出金钱买来玩具和零食，让他们代替我们陪伴孩子度过孤独的时间。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人在家里还是不肯陪孩子一起说说话。在一个雨天的傍晚，我撑着伞走在一条人来人往的街上，停在公共汽车站，身边都是回家的人们。忽然我看见旁边的花池上蹲坐着一个拖着腮的小男孩，很孤独的样子，像是在等待什么。过了很久，小男孩的母亲来了，他淡淡地对小男孩说了一句，今晚妈妈有事，不能带你去看电影了，我们回家吧。母亲的脸上丝毫没有一点歉意，孩子的脸上倒是略过一点失望。看来这是个听话老实的孩子，没有说什么就跟母亲一起回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拿出一点时间给孩子呢？而当我们确实没办法抽空和孩子一起分享快乐的时候，又为什么不让孩子看到我们脸上的歉意呢？孩子需要我们无私的爱，我们不应该因为忙于俗务就要求孩子理解我们不能在他们身上付出时间，而让孩子的心灵空虚孤独。和父母在一起，哪怕时间再短，孩子也会体察到家庭和睦团圆的温暖，觉得父母是关心爱护他们的。父母可以用这个时间来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了解孩子的内心，再多的金钱也买不来这个时间所能产生的奇妙作用。圣经诗篇里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加倍的珍惜孩子。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细细想来，我们一生总共能有多少时间来真正跟孩子幸福的在一起呢？我们可以省掉一场宴会，省掉一场应酬，但万万不要省掉和孩子相处的时光。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我说，我每天开车，但是不管再忙，我也要回家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哪怕只有10分钟。是的，哪怕只有10分钟，让我们每个人每天多为孩子抽出10分钟，让爱的温暖和光辉与我们的孩子同在。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雄心壮志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听众朋友，您心中有伟大的抱负吗？我相信您有的，至少您曾经拥有过的。我是郝爷爷，很高兴又跟您在节目中相会。今天我想跟您谈的是雄心壮志。韦伯给雄心壮志的定义是一种非常大的欲望，想得到荣誉、优越感、升官、权力或收获的渴望。雄心壮志好不好呢？就好像旅游一样，游客心里想去玩的地方可能有好几个，所以从动机上来看，就可以看出每一个雄心壮志是好是坏。既然雄心是个巨大的动力，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引导它，小心的控制它，否则它有可能吞噬一个有雄心的人，使他疯狂。因为雄心能够叫人脱离现实，使他沉溺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这是为什么希特勒能够败坏一个国家，消灭一个种族，卡斯特罗能不断地引发战争和种族屠杀。同样的，雄心也催逼一些狂热宗教领袖走入危险的方向去，毁了许多人的一生。好在雄心壮志也有好的一面，带领不少医生、传道人、政府官员奉献一生，造福人民，像德瑞莎修女就是当代的例子。2000年前，雄心也带领彼得、保罗这两位基督徒立志献身，使他们的言行成为世世代代人的榜样，直到今日。雄心若掌握得好，能成立一个国家，给人类带来的祝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雄心若运用得宜，家庭幸福，反之家庭破灭。如果没有雄心，很少有人能够成功。没有适当的雄心为动力，社会就只能够停留在维持现状，不会有进步与发展。主动的创建和成功的欲望，谱成了古今多少丰功伟绩、幸福家庭与才子佳人。正如但丁所说的，一个火花能引起熊熊的大火。听众朋友，有关雄心壮志就跟您谈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夏末已至，家庭重建的活动项目现在已经结束了，您肯定有许多回忆，今天能拿出来一个和大家说说吗？
当然，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出许多家庭的生命被改变，神在那么多的残疾儿童和残疾成人的心里做工的事。可是对我来说，最甜蜜的回忆常常是也就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在跳方块舞时会发生什么事？
在轮椅里跳方块舞，那不是有点危险吗？
坦白地说，是的，特别是以我来操作轮椅的方式来说，更是如此。我们在春季参加了琼尼之友举办的一个家庭重建的营区活动，晚饭后，太阳刚落下山，提琴演奏的音乐就在篮球场响起。那是召唤家人聚集起来，一起跳地道的西方式方块舞的信号。
我能勾勒出你和你的丈夫肯一起舞蹈的图画来。
Oh，L， 我的舞伴不是 Ken。方块舞开始，接着是表演戏法，他宁可不在那儿。我的舞伴是一位年轻的盲人，名叫杰利米。
等等，你坐在轮椅里，你的舞伴是一位盲人？
是的，杰里米放下他的白色手杖，双手握住我的轮椅的两只手柄，然后我们跳起了阿勒曼德舞，一起朝着左边旋转。你知道，阿勒曼德舞原来是德国的民间舞蹈，17和18世纪发展成为法国的宫廷舞蹈。传统的跳法是握着对方的左手，一起向左，再稍稍离开舞伴的身体，并绕着舞伴旋转，绕半圈后回到原处，然后再反方向向右转。
在跳舞的过程中，你没有撞上别人吗？
没有，在我们的方块舞阵列里，甚至有一个患唐氏综合征的小孩。当然了，我们得提防着其他舞伴，因为有许多坐在轮椅里和拄着拐杖的人也在跳舞。可是 L，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我当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优雅感。一个四肢瘫痪者与一个盲孩跳舞，知道吗？我能做的，他能做，你也能做。盲人和瘫痪者为什么不能呢？事实上，当被要求向对方鞠躬时，他因为看不见，竟然转过身去向外鞠躬。我转过身来，开玩笑地冲着他喊：杰里米，你是在自己跟自己跳舞吧？
啊，我能明白了，为什么这能成为如此甜蜜的回忆。
这个时刻，当看着那么多软弱和容易受到伤害的残疾人在一起欢乐时，我能感觉到神的快乐和喜悦。我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4节说过，如果一个盲人带领着另外一个盲人的话，他们俩都会掉入深渊的。可是就在这个晚上，没有人跌倒或绊倒，那是家人庆祝上帝仁慈的一个夜晚，没有人抱怨，没有人为他们的局限和不能做的事而感到难过，每个人都拥抱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通过赐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就没有做不了的事情，甚至可以跳阿勒曼德舞，并且绕着舞伴旋转。
听众朋友，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词是 I'm sorry， I'm 就是 I apostrophe M， sorry 是 S-O-R-R-Y， I'm sorry 就是 I am sorry 的意思。如果查字典 I am sorry 这个词翻成中文是对不起或抱歉的意思。今天为你练习几句话。第一， I offended you yesterday and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昨天我得罪了您，我很抱歉，请原谅我。 I offended you yesterday and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I offended you yesterday and I'm sorry.Please forgive me. 但是有时候美国人用 I'm sorry 这个词，意思并不一定是对不起的意思或抱歉。有时候 I'm sorry 带有难过或遗憾的意思。譬如，如果您听到一个坏消息，说你朋友的母亲病得很严重，你可以向他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r mother is sick. 听说你母亲生病，我很难过。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r mother is sick.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r mother is sick. 如果你的朋友参加比赛，但是没有赢，没有得奖，你可以跟他说 I'm sorry that you did not win a prize in the race. 知道你参加比赛没有得奖，我觉得很遗憾。 I'm sorry that you did not win a prize in the race. I'm sorry that you did not win a prize in the race. 第四，如果你请你朋友客的时候，但是他已经有别的安排不能去，你可以跟他说 I'm sorry that you can't come to my house to eat tomorrow night. 明天晚上你不能到舍下来吃饭，我感到很遗憾。 I'm sorry that you can't come to my house to eat tomorrow night. I'm sorry that you can't come to my house to eat tomorrow night. 今天跟您练习 I'm sorry 这个词。 I'm sorry I offended you. 昨天我得罪了你，很抱歉。 I'm sorry your mother is sick. 你母亲病了，我很难过。 I'm sorry you did not win a prize. 你没有得奖，我觉得很遗憾。 I'm sorry that you can't come to eat. 你不能来吃饭，我感到很遗憾。 I'm sorry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词，我希望您常常用 I'm sorry 这个词。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I'm sorry。
得人如鱼。
又是空的，一条鱼都没有，整夜做渔网的奴才，撒网拉网，撒网拉网，老是空的。
是吗？哥哥，算了，抓不到嘛，就是抓不到。现在天亮了，让我们上岸休息一会儿，可能过些时候啊会有些收获的。
安德烈，我聪明的弟弟，你在说什么呀？在白天捕鱼，谁不知道在加利利湖抓鱼是要在晚上抓的呀？
我不知道别人抓了多少鱼，我来问问他们啊。
雅各，约翰，你们听不听得见我的声音啊？
听得见了，安德烈。
你们抓到多少鱼啊？
我们也没抓到啊。你看西门彼得怎么样啊？
我们也一条都没有抓到啊。
近来什么事都不顺利，样样都不对劲儿。
彼得，也不见得那么糟嘛。今天晚上运气可能会好些。
我不单是为捕鱼发愁啊，事情多着呢，什么都不对劲儿。昨夜整个晚上啊，我只是想到施洗约翰被希律关了起来，他的工作就完了，没想到不到几个月连性命都丢了，真是凄惨。他的确是个蛮有信心又十分虔诚的人，如今耶稣又受人的反对，连他自己家乡的人都反对他，还几乎被他们推下了山崖。照这样看来啊，他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指望吗？
西门彼得，你累了，过分劳累了，你应该休息休息。
休息？哎，谁听说过打鱼的能休息啊？不管有没有捕到鱼，我们还得洗网晒网，这算什么休息嘛？
哥哥，你去歇歇吧，雅各跟约翰会帮我洗网的。我们来把船拉上滩啊。
耶稣出了加百农城，在湖的岸边走着，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默想和休息。没有多久，人群就开始聚集到他面前来。当人数增加的时候，耶稣就被众人围绕了。附近有两只渔船，船头搁在沙滩上，船尾随着动荡的水摇摆着。有三个人在浅水中洗网，彼得却在一只船上休息。他的思想十分复杂，使他没有办法睡觉。他矛盾的思想是因为耶稣引起的。有些人认定他是允许给以色列的救主弥赛亚，可是也有些人同样的肯定他是冒名顶替的骗子。彼得想要得到一个切实的答案，跟从这位木匠的儿子耶稣有什么前途？他不是连他自己都说过，连阵头的地方都没有吗？可是西门爱耶稣，他知道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
西门，哎，西门彼得，
哎，是耶稣，那么早啊？
是，夫子，您有什么吩咐啊？
西门，我能不能用你的船？
当然可以了，夫子，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夫子，来，
我扶您上船。来，夫子。您坐在后面这块板上，您要到哪儿去啊？您实在应该离开众人休息休息了。
不，彼得，我只想坐在船上教训众人。把船推开一点点，我能看见他们，他们也能看到和听见我。
哦，
好了，好了，就这样。西门，谢谢你啊。
时候已经到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天使们看见的是何等的景致啊！上帝的儿子，他们的司令坐在渔船上，随着波动的浪前后摇摆着，传扬救恩的好消息，在旷野宣布他国度伟大的事。湖、山、一望无际的田野，阳光普照着大地，一切完备的食物都说明了他的教训。这的确是古时先知所看见的景象，写出了下面的经文：西布伦地、拿弗他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宣讲完毕之后，他转向西门彼得：
西门，把船开到湖中下网打鱼。
夫子，您叫我下网打鱼？
是的，西门。
可是夫子，我们四个人整夜劳力， 并没有捕到什么鱼啊。可是，哎，夫子，您说下网不就下网吧？
西门划船到岸边，拿了渔网回到船上，跟他的弟弟一同划船到湖中央。
来，撒网。
哥哥，哥哥，哎呦，网好重啊，可以拉上来了。
来，
来，
来，帮你拉。
哎呀，
好重啊！
哎呀，
安德烈，
哎，
你看一网都是鱼。
哎，西门，那个渔网会裂开怎么办呢？我们的船也装不下那么多的鱼啊。
我叫雅各跟约翰来帮忙。雅各、约翰，来呀，把船划过来，帮帮忙，快点，快点啊！
哦。
两只船都载得满满的，几乎有下沉的危险。这次神迹超过了西门彼得以前所亲眼目睹的一切神迹，他觉得这是神圣力量的表现。他看出一切自然界都在耶稣的控制之下。由于他自己缺乏信心，尤其是和耶稣的圣洁比较，爱主的彼得感觉万分惭愧，于是他就谦卑地俯伏在救主的脚前。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当船靠了岸，把鱼处理妥当，耶稣又招呼了另外三个人，
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是
主啊，
我们
跟从您，
我们
要
放
弃
一
切，
全心跟从您。
主啊，
我
们
要
以全
部
的
时
间
来
做您
的
门徒。
Sound of good news. the wine and the bread and the sons of the earth. How beautiful, how beautiful, how beautiful is the body of Christ.
教会的探访活动已经停止了很长一段时间。问到原因，原来是探访小组的负责人说，去探访了之后，也不见他们来教会，更别提觉知信主了，都是些无用功，干脆不要浪费精力了。还有一些教会会把探访当作是例行公事，每逢节假日，带上教会统一购买的礼品，送到年老的弟兄姊妹家里，寒暄几句，做个简短的祷告，就匆匆离开，赶去下一家。探访在教会生活和基督徒的日常实践中，常常被误解为一种任务或社交。但如果回到圣经的源头，我们会发现，探访是道成肉身的延续，是爱的具体形态，也是教会作为家庭最自然的呼吸。它既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沉重，也绝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可有可无。环顾我们的周围，审视我们自身的生活，你会发现，尽管现代社会通讯网络发达，可我们的世界是封闭的。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城堡里，手机成了护城河。在这种情况下，探访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主动进入另一个人的世界，不是隔着屏幕点赞，而是推开门，坐在对方身边。而每一次进入，都是一次道成肉身的缩影。很多人对探访有负担感，觉得自己要去完成什么，要讲道，要安慰，要解答问题，要使他来到教会。这种心态让人疲惫，也让探访变得像一场表演。但实际上探访也可以很简单，因为往往人在脆弱的时候，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陪伴。当一个人病了，不是发一条为你祷告的信息，而是有人真的出现在病房门口。当一个人失业了，不是转一篇神必供应的文章，而是有人敲门带来一顿饭和一句我陪你一起等。当一个人极度悲伤，而你又不知如何安慰时，握住一只手，流一滴眼泪，一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在这里陪你。这些往往比引经据典更能触摸灵魂深处的伤口。此外，我们常常认为，探访的对象应该是老人、病人、困难中的人，这当然没错。但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被看见，那个看起来很刚强的童工，可能正处在孤独中，那个总是笑着接待别人的人，可能从来没有人探访过他。探访的对象应该是所有人，因为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探访让弟兄姊妹这个称呼不再是宗教术语，而成为真实的血缘关系。而每一次的探访，也是你作为耶稣基督的使者，走进另一个生命里，将神的爱活出来的具体表现。
使徒行传二章40-47节，这一段是对五旬节那一天的一个总结。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在门徒中间行了神迹奇事， 就是众人都开口用不同的方言讲其同一个福音，然后吸引众人来听门徒们的传讲。这个时候彼得他站起来引用圣经解释了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圣灵已经降下。圣灵的降下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难，他要为我们复活，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神的救恩。当神的救恩成就的时候，圣灵降下，就呼召门徒来在地上为神做见证。使徒们的见证就是呼召百姓要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加入神的教会。那一天就加了3000多人，过后以后呢，神也将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那什么叫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加入神的教会？首先第一点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让主耶稣基督他所教训的这样的世界观价值观取代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情欲。第二点，他们要恒心的在一起聚会，要掰饼，要祷告，要祈祷，要彼此的交通，所以有一个正常的聚会的生活，并且这个聚会是以纪念主耶稣为中心。在我们教会的聚会上，一切都要围绕着主耶稣基督，聚会中要思念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也来思想他的教训，我们也来检点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的活得像主耶稣基督。这是教会的使命，这是教会要做的事情。最后，教会也要祷告神，也要赞美神，这就是教会在地上所做的事情。除了这一点，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还要真实的互相的相爱。虽然《使徒行传》2章最后记载的这样一种凡物公用的这样一种局面，好像和后来的世界里面所宣传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一些类似，但那个我们要知道，它不是一种制度的安排，那是在特定的环境里面，门徒们自我自由的相爱的一种表达。那里面没有任何的制度性的强制，那里面都是自愿的，那也是出于对弟兄姊妹的爱，才有很多的有家产的这些门徒愿意卖了自己的家产，愿意和这些没有家产的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教会里面贫富分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那不是一个制度的安排，这是最大的区别，那是一种爱心的表达。所以在教会里，我们要纪念主耶稣，我们赞美主耶稣，我们也遵主耶稣的命而行，我们也要真实的像耶稣爱我们那样互相的相爱。使徒行传记载的这样一种凡物公用的局面，其实是一种舍己的爱，舍弃自己所有的，愿意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是一种舍己的爱，这是跟随耶稣的一种表示。所以这就是神的教会要复兴的关键，神的教会要复兴，一定要以耶稣基督为核心，一定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思念主耶稣基督，一定要赞美神，那更要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像他爱我们那样真实的舍命似的互相的相爱。这样的教会就会被圣灵充满，这样的教会神就喜悦，就会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感谢神。
朋友走过人生的至悲至痛，中年丧夫之后，父母双双过世，到了晚年，唯一的女儿在风华正盛的年纪又被癌症夺走了生命。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她又是决然一生了。朋友信佛，我笃信耶稣，为了帮助他身边有更多的朋友，我特地飞往他所居住的城市达拉斯去探望他，并且邀请他来参加在当地基督徒姐妹家中的一个小型聚会。他一进门，我的这一群第一次与他谋面的姐妹们，在得知他刚刚经历丧女之痛时， 马上齐心为他唱出《我们成为一家人》这首诗歌，让我深深感动不已。朋友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我们唱和起来。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或在喜乐中欢唱，或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是的，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在他眼中，我们都是他真爱的儿女。所有信靠上帝、认上帝为天父的基督徒们，都是以弟兄姐妹相称。正如歌词中所描述的，因为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得以洁净，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一同敬拜神，学习圣经，也就是上帝对世人的教导，认识了神的爱，接受了神的爱，也学习如何彼此来相爱。不管是喜乐或哀伤，我们因着耶稣彼此扶持，互相勉励，来面对人生的大风大浪。然而，从人而来的帮助是有限的，唯有真心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他就能成为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也将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可以借着祷告来向他倾诉。神的爱是无处不在的，人生的道路有主相伴，不再孤单。衷心的盼望我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生命的救主，同时也祝福您早日成为我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今天七姐妹要去泰国的医院做活体检查，以便确定她是否真的得了肺癌。在送七姐妹去机场的时候，她说：真奇怪，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我的妈妈生日快到了，我人在美国给她庆祝生日，我给妈妈送上生日礼物的时候，我想对他说一些祝福的话，可是我怎么努力就是发不出声来。我不会快死了吧？据说梦到那些去世的人的时候，在梦里他们也是不说话的。我让他不要胡说，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关系很熟，最近都在为他恳切祷告，我认识的人、遇到的人，都请大家为他祷告。此时听到这篇广播稿的各位听友，我也请您为T姐妹祷告。今天上午，我和几位教会同工商量教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专门抽了时间为他此次的出行就医祷告。我告诉他， 耐心等待，恳切祷告，直到最终结果出来之前，千万不要对自己说各样消极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事需要回国，我可没有那么多钱来参加你的葬礼。替姐妹笑了，她说，你和认识我的人可以在线上参加我的葬礼，我的那些没有信主的同事，你也借此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我没有读完的关于林肯的书籍，到时候送给你的孩子。一切说的好像真的一样，我不知道怎么接话，一下子沉默了。替姐妹出发前，我们以前出国的时候还有几百美金没有花掉。本来计划他这次去泰国检查的时候给他，但他说等他确诊需要回国的时候再给他吧。我对他说道，之前说要给你的美金我们不想给你了，因为给你就意味着情况严重了，你真的需要回国。如果你回去了，我们地上的日子可能就见不了面了。你一定要满怀信心，要好好的。离到机场国际出发大厅还有十多分钟的时候，我对他说，让我为你做个祷告吧，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边开车边给他做了祷告。祷告结束的时候，他问我，你刚刚祷告的时候没有闭眼睛吧？我大笑起来，怎么可能，我可不想跟你一起死。他也笑了。我告诉他我会写关于他的故事，愿主为他铺平前方的道路，愿他在泰国医院的活体检查蒙主保守，愿他不健康的细胞得以修复或清除，愿我在去机场接他的时候，他笑容满面的走出到达口，愿神继续大大使用他在中国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的休闲时间会特别的安排和家人一起度过。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基督徒每一个星期都去教会敬拜上帝，因为在敬拜的过程中，我们更加认识上帝。记得有一年的圣诞节，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有一次圣诞节聚餐，大家围绕着公司总裁聊天，气氛和乐。平常大家都很忙，没有机会跟公司总裁在一起，也不太认识总裁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一次聚会中，总裁谈笑风生的面容和别人跟他讲话的态度，让我们有了一次机会更加认识总裁这个人和他待人的风范与处事的原则。基督徒敬拜上帝，因为在敬拜中我们更加认识上帝是怎样的神。在敬拜中，基督徒听正道，读圣经，从神的话中认识上帝。上帝希望人认识他，所以曾经把自己清楚地介绍给世人。于是我们敬拜的时候，时常把这些上帝的话拿出来读。比方说，他在自我介绍中曾经说道，我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我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些上帝的性情，如果他不说的话，谁也不知道。 在敬拜中，我们还听到一些其他基督徒对上帝的感恩，见到上帝如何在今天与他的儿女交往，这也能帮助人认识上帝。这也是参加敬拜聚会的好处。基督徒敬拜上帝，是因为敬拜聚会帮助人更加认识上帝。朋友，欢迎您下一个周日也到教会参加敬拜，认识这位创造宇宙又满怀慈爱的上帝。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